叙利亚反抗军挺乌克兰，俄军遭重创，停火近一日，以黎冲突重现。瑞法德三国呼吁需摆脱中共控制。美国政要感恩节送祝福。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11月29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近日多个消息来源报道揭示了叙利亚反抗军在与俄罗斯特种部队的交战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消息指出，叙利亚反抗军成功伏击并消灭了一支精锐的俄罗斯特种部队。这一战果在反抗军内部引起了广泛关注，并成为其在对抗叙利亚政府军中的一个标志性胜利。叙利亚反抗军自由叙利亚组织表示，战斗的胜利不仅是对俄罗斯军队的一次打击，亦彰显了反抗军强烈的反俄情绪。值得注意的是，自由叙利亚公开表达了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指责大马士革政权借助俄罗斯军事力量打击叙利亚反抗力量，并表示反抗军将继续与俄罗斯军队作战，坚决捍卫本身的生存空间。在另一支突发的战事动态中，俄罗斯空军在11月28号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发起了猛烈的空袭，导致超过100万个家庭断电。乌克兰空军报告称，俄罗斯这一次空袭包括了多达12轮的攻击，旨在摧毁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普京在此期间表示，俄罗斯愿意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乌克兰方面就事件回应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1月28号的演讲中表示，乌克兰必须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直到战争结束。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近期通过远端打击俄罗斯军事设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他强调必须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压力，才能够有效压制俄罗斯的侵略行动。与此同时，乌克兰政府通过了战时加税法案，计划将个人收入税率从当前的 1.5% 上调到 5%， 预计这一措施将为国家带来大约34亿美元的收入，用于支持国防和战争开支。泽连斯基表示，这笔资金将帮助乌克兰进一步提升防御能力，并支持前线作战。乌克兰的空军报告还显示，在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中，乌克兰成功拦截了绝大部分来袭的目标。乌克兰军方称，他们已经摧毁了俄罗斯发射的91枚导弹中的79枚，并且成功击落了97架俄罗斯无人机中的35架。在另一外交动态中，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表示已经准备好和川普政府重新展开对话。普京提到，川普在政治和外交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可能会为解决当前俄乌冲突提供一种新的路径。此外，乌克兰正向西方国家寻求更多的武器援助，尤其是希望获得更先进的防空系统，以应对俄罗斯日益频繁的空袭和导弹攻击。美国和北约国家已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特别是能有效对抗俄罗斯空中打击的高效防空系统。德国国防部亦于11月28号宣布，将在2025年初重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通过波兰运输的对乌克兰至关重要的军事物资。这次防空系统的部署将重点保障波兰扎莫希奇镇的安全。扎莫希奇镇距离乌克兰边境约50公里，作为一个重要的物流枢纽，这里的安全关乎到西方援助乌克兰的通道安全。 德国此前已经在波兰部署了300名士兵和3套爱国者防空系统，旨在加强防御能力以应对可能的威胁。这次部署的决策表明，德国将在支持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亦提升了北约东部边界的防御能力。当前的俄乌战争已经进入了第34个月，战事依然处于胶着状态。叙利亚反抗军和俄罗斯的冲突、乌克兰在空袭和加税政策上的应对，都表明了战争的复杂性和持续性，俄美之间的对话和乌克兰战局的走向，势必将在未来几个月内继续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11月28号，黎巴嫩和以色列边界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了刚刚生效的停火协议。这项停火协议原本旨在结束持续已久的冲突，但真主党武装和以色列空军在协议生效的第一日就展开了互相攻击，暴露出停火协议的脆弱性。根据协定条款，黎巴嫩南部未经授权的军事设施应拆除，但协议并未涉及黎巴嫩北部的军事设施。此外，停火协议规定以色列最多可在60日的时间撤离黎巴嫩南部，双方不得发动任何进攻。然而，协议刚刚生效，双方已经开始互相指责违反条款。以色列军方表示，真主党从事违反停火协议的军事活动，尤其是在黎巴嫩南部的嫌疑车辆上开火。以色列方面认为，真主党在该地区的军事设施和活动违反了协议的规定，以空军于11月28号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设施进行了空袭，目标是一个用于储存中程火箭弹的仓库。与此同时，真主党亦指责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军方亦加入了指责行列，称以色列在黎巴嫩领土上进行空袭，使用了多种武器，违反了停火条款。黎巴嫩军方强调，以色列的攻击行动对停火协议构成了严重威胁。该停火协议由美国和法国斡旋，旨在实现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之间的临时休战。美国总统拜登在宣布协议时表示，停火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结束以色列和真主党的战斗，还希望这一协议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提供解决方案。即使有美国的调解，停火协议并未立即解决加沙地区的局势。以色列内部并未对和哈马斯的停火表示强烈支持。以色列的农业部长阿维迪希特强调，加沙地区不能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并表示以色列将继续在加沙进行军事行动，直至取得决定性胜利。以色列军方表示，所有的空袭和地面进攻行动都是在加沙地带战斗行动中进行的。即使国际社会呼吁停火，局势仍未有见缓和，特别是在加沙北部和南部的军事冲突仍在继续，坦克部队和步兵不断推行。对于停火协议，黎巴嫩和加沙的民众依然充满希望。加沙流离失所的妇女阿米勒阿布哈迈德表示，她希望能够好像黎巴嫩这样实现停火，看到他们的家园和土地，他希望停火能够尽快结束战斗，让民众能够在安全中生活。11月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部长会议中，法国、德国和瑞典的部长强调，为了确保欧洲的绿色转型成功，欧盟电池产业必须避免过度依赖中国。他们呼吁即将上任的新欧盟委员会在实现气候目标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电池生产的独立性，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推动本土产业的自主发展。瑞典工业部长 埃巴布斯在会上指出，如果我们要成功实现绿色转型，必须令欧洲电池产业快速崛起，并在全球市场中占据适当份额。他强调，欧盟不能够重复过去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尤其是要避免将欧洲电池产业变成类似于中国主导的太阳能和风电产业的局面。国际能源总署的资料表明，中国目前控制住全球 85% 的电动车电池生产，这个使得欧洲面临严峻的竞争压力。布斯进一步表示，欧盟需要采取实际行动，从全球供应链中寻找多元化替代方案，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以确保在绿色转型过程中不被外部经济竞争对手所制约。这三国的呼声主要聚焦在减少欧盟内部的行政堡垒，加速审批流程，并为新兴电池公司提供更好的融资条件和市场准入机会。德国国务秘书帕恩哈德克鲁蒂格强调，欧盟必须从中国以外的地方获得关键原料，譬如澳洲、加拿大甚至欧洲地区的锂矿专案。他指出，全球有多个地方提供电池所需的关键材料，欧盟应当积极开发这些替代来源，增强产业链的韧性。瑞典的 Northvolt 公司曾被视为欧洲电动车电池生产的领军者，最近在美国申请了破产保护。这一事态令整个欧洲电池产业的前景充满了不明朗因素。即使如此，布斯仍对布鲁塞尔传递积极信号抱有信心，认为这个将为 Northvolt 等公司带来从其他管道获得新资金的机会。瑞典政府已经表态不会投入资金援助 Northvolt， 但同时表示将继续支援欧洲电池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更大规模的投资和项目审批方面提供支持。即将上任的新欧盟委员会将在12月1号开始工作，计划在其上任后100日内发布一份详细的纲领，阐明如何在实现气候目标的同时提升经济竞争力。布斯表示，欧盟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推动电池产业的绿色转型，同时确保欧洲能源掌握未来电动车市场的竞争主导权。在2024年感恩节来临之际，美国总统乔拜登、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以及加州州长纽森纷纷通过社交媒体向民众送上节日祝福，表达感恩之情。美国总统拜登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代表身边的亲朋好友感谢生活在伟大美国的机会，并向全体美国人民致以感恩节的祝福。他表示，我们心怀感激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家，感谢你们为我们的国家付出的每一份努力。当选总统川普亦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感恩节祝福，他祝福所有美国人节日快乐，并坚信美国将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他指出，美国将很快变得更加受到尊重，更加高效，更加公平和强大。每一个美国人都将为自己是美国人而自豪。川普的话语充满了对国家未来的信心和期待。与此同时，加州州长纽森和他的妻子詹妮弗·纽森亦通过社交媒体向加州民众传递了节日的问候。他们感恩于加州人民辛勤付出，并向所有居民表达了感激之情。纽森夫妇表示，我们感恩于加州人民的努力，以及自加州和美国建立以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没有那些勇敢的梦想家和实践者，这一切都无法实现。祝你们和家人朋友共用团聚的时光，享用美味的派。愿加州人民和所有美国人度过一个快乐的感恩节。无论是总统拜登的感恩之情， 仲系川普嘅未来愿景，亦或系纽森夫妇对加州人民嘅感激，三位领导人嘅祝福都体现咗佢哋对国家同民众嘅深厚情感。喺呢个感恩节，佢哋共同传递咗团结同感恩嘅温暖资讯，正如美国历史悠久嘅节日所象征嘅咁样。感恩节不仅是对过去一年辛勤付出的回报，更是展望未来和家人朋友共用温暖时光的时刻。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三位领导人通过个人祝福展现了对美国及其人民的深切关怀。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